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的4月9号，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OpenAI 为什么要使用 YouTube 的视频内容来训练 GPT-4？没有披露过财务数据的 Instagram 到底有多赚钱？优衣库为了让北美的消费者接受，又做了哪些努力？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OpenAI、Google、亚马逊利用视频内容训练 AI 模型。根据《纽约时报》4月6号的报道，OpenAI 为了获取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开发了语音转文字的模型 Whisper， 并且通过 Whisper 转录了超过100万小时的 YouTube 视频来训练 GPT-4。OpenAI 的总裁 Greg Brockman 亲自参与了收集视频的工作。OpenAI 知道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存在风险，但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而就在几天前 ，YouTube 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 OpenAI 使用 YouTube 视频来训练他们旗下的视频模型 Sora， 会明显违反 YouTube 的使用条款。不过，彭博的报道也指出 ，Google 也在使用 YouTube 视频来训练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不过 ，Google 表示他们只使用了创作者授权的视频内容。另外，游戏直播网站 Twitch 的 CEO 在上周的一场活动当中表示 ，Twitch 的内容在训练亚马逊 AI 的过程当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The Information 的分析认为，获取训练数据已经成为提高 AI 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Sam Altman 与 Johnny Ive 的 AI 项目寻求10亿美元的融资。根据 The Information 4月5号的报道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和苹果的前首席设计师 Johnny Ive 成立的 AI 硬件公司正在寻求10亿美元的融资，目前他们也正在接触投资机构。彭博社去年12月的报道显示，苹果的 iPhone 设计主管受到了 Sam Altman 和 Johnny Ive 的邀请，加入了 Ive 的 Law Firm 设计工作室，参与 AI 项目的工作。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斯克的 XAI 也正在寻求30亿美元的融资。如果融资成功 ，XAI 的估值将会达到18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融资可以帮助 XAI 吸引顶级的人工智能工程师。自从 XAI 成立以来，马斯克一直在试图从 DeepMind、OpenAI 和他自己的特斯拉当中挖走人才。马斯克还表示，他还不得不提高特斯拉的 AI 工程师薪水，为了防止他们被 OpenAI 等等公司挖走。广汽埃安与滴滴自动驾驶成立合资公司。4月7号，滴滴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表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合资的公司安迪科技获批工商执照，同时表示这是 L4 自动驾驶公司和车企为了打造自动驾驶出租车的量产车在国内成立的首家合资公司。首款无人车的定位是跨界 SUV， 目前正在进行设计造型的评审，计划在明年实现量产，未来会分批投放并且接入到滴滴出行的网络。36氪的分析认为，自动驾驶业务是滴滴当下的主要创新业务。在去年8月，他们将智能电动车资产出售给小鹏以后，滴滴的业务重心一定程度上转向了无人驾驶出租车，还有无人驾驶卡车等等领域。另外，滴滴投资的卡尔动力也在内蒙古等等地方获得了自动驾驶重卡的测试牌照。法庭文件披露 Instagram 的收入。根据 Business Insider 4月6号的报道 ，Meta 在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中提交了包含 Instagram 收入收据的文件。数据显示 ，Instagram 在2021年创造了324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占到了 Meta 总收入接近30%，远远超过 YouTube 当年288亿美元的广告收入。而且 YouTube 将广告收入的55%分享给了内容创作者。虽然 Instagram 也针对创作者推出过奖金激励计划，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 YouTube 要少得多。大多数用户依然免费在 Instagram 上发布照片和视频。彭博的报道认为 ，Facebook 在2012年以7.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Instagram。当时的 Instagram 还是一家没有收入的照片共享公司。Instagram 增长速度超过了 Meta 的其他社交媒体。对于扎克伯格来说，这也是一笔成功的财务投资。苹果公司放宽对应用商店的限制。4月5号，苹果宣布将允许欧盟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在应用内提供链接，引导用户在应用商店外付费。我们早咖啡在上个月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欧盟在3月初宣布将对苹果处以超过19亿美元的罚款， 理由是苹果在音乐流媒体应用分发市场中滥用主导地位。处罚决定宣布之后， Spotify 就向苹果提交了更新，希望在应用中添加自己的网站订阅链接来引导用户访问，但是苹果一直没有批准。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苹果这次的举措是为了遵守欧盟的指令。在调整音乐流媒体应用规则的同时，苹果的应用商店还向复古游戏模拟器开放了市场。The Verge 的报道显示，在上周五更新的应用商店规则中，苹果宣布游戏模拟器可以登陆全球的 App Store。The Verge 认为，这个变化似乎是为了应对美国政府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三星电子利润回升，在美国德州扩大投资。根据三星电子在4月5号发布的数据，随着内存芯片价格的回升，三星电子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增长了接近10倍，达到了49亿美元。这也是三星的半导体部门时隔五个季度的首次盈利。BBC 的分析指出，芯片的价格已经从疫情后的低迷状态中恢复，而且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今年芯片的需求将继续保持强劲。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上周三，台湾的地震可能会导致全球芯片供应紧张，三星的芯片或许会提高价格。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5号的报道，三星计划将他们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投资增加一倍多，达到440亿美元。2021年，三星宣布他们将在德州投资170亿美元建立芯片工厂，这一次则是在原来基础之上追加的投资。彭博此前的报道显示，美国政府计划向三星提供超过60亿美元的资助。派拉蒙大股东将与影视制作公司 Skydance 达成合并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5号的报道，派拉蒙的母公司正在和影视制作公司 Skydance 进行合并的谈判。Skydance 需要向派拉蒙的大股东支付20亿美元。随后，派拉蒙将以价值大约50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收购 Skydance。两家公司合并之后， Skydance 会提供大量现金来帮助派拉蒙偿还债务。目前双方已经就合并交易的总体框架达成了一致，之后还会进行为期30天的独家谈判。CNBC 的分析认为，这样的交易方式可以让 Skydance 获得派拉蒙的大部分股权，同时让派拉蒙保持上市公司的地位。之前派拉蒙曾经与 Skydance 合作制作了《壮志凌云》《特立独行》等等影片。 Skydance 的创始人 David Ellison 也是甲骨文公司创始人 Larry Ellison 的儿子，在这笔交易当中， Larry Ellison 会提供部分的资金，未来派拉蒙也可能得到甲骨文在 AI 和其他技术领域的支持。亚马逊在印度推出低价电商平台 Bazaar。 根据 TechCrunch 4月6号的报道，亚马逊在印度推出了名字叫 Bazaar 的低价电商平台，想要在印度市场和沃尔玛旗下的 Flipkart 以及印度信实集团旗下的 Ajio 竞争。亚马逊在今年2月份开始为新平台招募卖家。 Bazaar 平台销售的产品主要包括服装、配饰和家居用品，比如起价 1.5 美元的 T 恤和不到3美元的运动鞋。美国券商伯恩斯坦的分析显示，当前印度电商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而时尚类别的增速最快。印度是亚马逊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迄今为止，亚马逊已经在印度投资超过了110亿美元。优衣库计划在北美开设20多家新门店。华尔街日报4月5号的报道显示，优衣库计划今年在北美开设20多家新门店。优衣库会在此前没有过线下门店的德克萨斯州开设5家新门店。他们还表示，优衣库的目标是到2027年在北美开设200家门店。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由于缺乏品牌认可度等等原因，优衣库在美国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因此不得不关闭了一些门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尽管在最近一个财年中，优衣库在北美的收入增长了大约 44%，但他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仍然落后于 Shein、Old Navy 和 H&M 等等一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优衣库美国的 CE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优衣库在建立品牌知名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并且更好地了解了美国人的口味。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会逛优衣库的线下门店吗？你最喜欢的快时尚品牌又是哪一家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